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到第十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好，这个遵行就活着，好，先把他们带出埃及，然后律例赐，这应该都在西乃山底下的事情了。遵行律法就活着，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哈。我们先看几处哈，一个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句话你们能想到它的前身吗？我想应该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对亚当夏娃的吩咐，那个果子不可以吃，吃了就死。两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果子可不可以吃，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遵不遵行我的话嘛，遵行就活着，不遵行就会死。听上帝的话就活，不听就死。各位，这需要说明吗？这不需要说明嘛，我们遵行上帝的法则，包括人遵行自然法则，我们需要空气，我们需要氧气，我们需要呼吸才能活下去。污浊的空气，空气里面太多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我们会死。我们需要吃东西，这是自然法则，遵行吃东西的法则我们就能活下去，遵行交通规则我们就能活下去。这好像是法律最基本的事，遵行就能活下去。可是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不能遵行啊？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死亡当中，哎，从亚当夏娃开始都在死亡当中。在遵行法律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我们不能遵行，所以都死喽。好，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引了这句话。罗马书十章五节，摩西写着：人若遵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在上文就讲到说，所以以色列人都没有义，都没有生命。没有义和没有生命是可以连在一起讲的。照利未记的讲法，或者是以西结书在这里等于引他的讲法，就是遵行就能够活，或者照保罗的讲法，就是遵行就有义，但是你不能义，因为你不遵行，你也不能活，因为你没有遵行。这是摩西的律法，叫我们死，我们不能遵行。各位，你要追求律法的义，就得不着律法的义。罗马书九章三十一节，因为你要从凭着自己的肉体来遵循律法的义，那就不是凭着信心求，不是而凭着行为求，你就非死不可啊。遵行律法义，因此活着，没有一个人能遵行，就都不义，都不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怎么样，就出于信心的义，就是让神来替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情，有信心。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二节也再一次讲到这样的话。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那而结论是什么，或者结果是什么？没有人行这些事，所以没有人是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人行这些事，所以没有人活着，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是死人，或者说我们都在往死亡当中走。好，不过 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解哈是实在太过分了，那把保罗的话跟这个连在一起，我觉得一点没有过分。我们既相信圣经整个是一致的，我们就不能说保罗和摩西在神的漠视下会有冲突，一定是一致的。是我们若遵行这些就能活着，保罗也会同意，但问题是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遵行吗？以色列没有，加勒有，摩西有，那所有信靠上帝人都有，但是你要凭着自己的肉体去遵行任何一个，那你都不能活，你也都活不好，你是自己遭咒诅哈。好，我们再回到就是这里，就是到西乃山底下给他们律法，你要好好的遵行。我们今天也是凭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行上帝的话，我们是因信称义，耶稣所做的成就了，我们靠着圣灵所做的能够成就，这样的话。十二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安息日，刚才讲到一个重点是给他们一块地，有荣耀的，现在是给他们一个时间，是证据，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神把安息日赐给他们，后来包括以西结书常常把得罪神就用干犯安息日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法，譬如说以西结书20章16节，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服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干犯安息日。在犹太教里面好像很喜欢就用干犯安息日来代表了干犯上帝所有的律法，这我们也有点奇怪。各位你们想想看，以色列在旷野他们干犯了安息日吗？以色列在旷野犯的罪应该多半就是抱怨，有行过淫乱，有拜过偶像，做金牛犊，最多是抱怨。他们如果干犯安息日，只有在收玛拿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就是有人在第七天还跑不在安息日还就是第七天出来找那个有没有吃的东西，但那个那里神也没有发什么脾气，就他们好像没有怎么干犯安息日啊。有一个人曾经在旷野干犯安息日也被打死了，但是别的时候你不觉得以色列在干犯安息日啊？为什么在这里说他们悖逆，后面讲干犯安息日，然后特别在这里讲到神把安息日赐给他们，你为什么不讲神赐他们玛拿呢？神赐他们水呢？神赐他们云柱火柱呢？安息日怎么叫赐下去嘞？日子怎么是赐的呢？好，我想神在这里用这个字真是也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讲安息日的神学，我们在这今天也不去多讲，简单的讲，安息日不是在出埃及记才有的，安息日是在创造就有的。神在六天造完了一切，到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他赐福给第七天为圣日。这什么意思？安息日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上帝把一切的工都做好了，所以不要担心，不要焦虑，上帝什么事都做好了。那当然我们在后来看到十诫里安息日还有就意义越来越丰富了，包括六日要劳碌工作，所以安息日不是只有休息，安息日包括我们平常要劳碌工作，但这劳碌工作也在上帝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的情形下才有意义。安息日也是一个施慈爱怜悯的日子，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对人也要安息，包括安息日的时候要让仆婢还有那些牛羊都休息，甚至如果我们在进到安息年的时候，连土地植物还有到喜年的时候连这些欠债的都要还，所以安息日是自己有平安，叫其他的人也有平安。安息日就不是睡觉不做事那么小的事了，安息日是预表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他们不可进入我的救恩。 在这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那里讲的。当然希伯来书也是引诗篇里面的话，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把救恩给你，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你就得不到这个救恩。安息在这里是指救恩，也是指整个基督的生活，也是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就在一种不焦虑不忧愁的情形下平安的度日。所以安息日跟和好、和平、平安都有关系啊，这个当然又跟耶稣基督的救恩要连在一起了。我把我的安息赐给他们，就是我把我的救恩给他们，我把我的平安给他们。那么就以色列当时马上能够体会的，也应该体会的，而且很喜悦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说，我们在埃及没有平安，哇，天天做苦工，在恐惧中，在恐惧，在疲倦当中，疲倦是做苦工，恐惧是法老可能杀他们，杀他们的孩子，这怎么会有安息呢？那我们今天，我们岂不也应该说，哎呦，安息来表示救恩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实在一个恐惧，一个好累呀。包括牧人，包括弟兄姐妹，包括你们做家庭主妇，好累啊。我们希望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安息赐下来就是我们和他们，我们跟神之间的证据，我们蒙拣选的证据。出埃及记31章12节，出埃及记31章12节，你们务要守安息日，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我们跟神之间立约要有个看得见的证据，这有几个。一个是红，神看到那个红，或者人看到那红的时候，就知道神不会再用洪水灭人的命了。另外一个是割礼，割礼啊，好像就是表示在肉身上的记号，显出他们是选民。当然那只是形容了，象征的，因为肉身上任何东西都不足以成为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证据。哥罗西书说要心里受了割礼，也就是心里被神信靠了神，被洁净了，那才是受割礼。另外一个立约的证据就是安息日。那就字面来看好像很简单啊，有一群人，我们特别印象深刻，就犹太人，现在这个大概是全世界最明显的民族了。犹太人一到了安息日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啊，你看屋顶上提亲手，这是他们的证据，如同他们的如同割礼是一个证据一样。各位，这很多宗教民族都有他的证据或者他的记号。你看到一个剃光头的人，大概可以确定他是一个和尚，那是一个证据，表示他是皈依了，尤其上面如果再有戒疤的话。那以色列人每到安息日的时候就不做工，这显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只有这样吗？我觉得不是。各位，一个人，一个民族，包括以色列人或基督徒，他是上帝的选民，他是蒙福的，那个记号不在他外表守不守安息日，而在他心中有没有平安。你是上帝儿女的证据在你有没有安息。各位，你有没有？你信不信神在每件事上都给你平安？哦，弟兄姐妹，你说不讲我还有，一讲我没有了，我好紧张啊，我怕失业，我怕老，我怕得癌症，我怕这个，我怕那个，是不是？整个不信人的，不信神的人的特点就是没有平安，没有安息。那么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就盼望让我们这些人在有癌症的威胁，有精神官能症的威胁，有失业的威胁，有台湾政局变化的威胁，有被裁员的威胁，有老公有外遇的威胁，有各样内外交工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生命里显出一个证据，是我们有安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是证据。我们是蒙恩的， 我们很遗憾，这个罪叫我们应该是很喜悦的平安的一个东西，常常成为一个最重的负担。所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啊，好累好累。就像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享受主平安的时候，常常好累好累，尤其是平安夜，哇，好累哦。圣诞节活动了，我是这样子。十二节说，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成圣是独特的意思，最重要不是道德上的特别哈。我想这里的特别就是指他们因为有信心而活出来那个平安。这里对，还有一个经文各位也可以我很喜欢用的，就是以赛亚书30章3，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哈。30章第15节哈。愿我们在平安当中，愿我们有信心而有平安，在平安当中得到力量。好，我们继续来看第13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背逆神，厌弃神的典章，大大的干犯安息日。安息日既是表示我相信神做好了一切的工作，所以安息日就代表了我们对神所有诫命的遵行。我信你为我做好了一切，所以任何一个悖逆都可以说是干犯了安息日。好，但是神本来要多次要消灭的，但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就没有这样行，免得他的名被列国亵渎。这个啊，各位你可以真的说是摩西的激将法。摩西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需要向神求神赦免，那么在第一次上帝发这个大怒的时候，就在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的时候，神要消灭他们，在32章的11节，摩西就说，你为什么要消灭他们呢？这样埃及人就会说啦，你把他们带出去都把他们杀掉啦，你不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呢？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了。在这里摩西已经在用了激将法，就是说这样会有损您老的威严呢，你办不到啊，所以神就赦免了。另外在民数记第14章，那次以色列在十个探子的恶讯息当中，以色列悖逆，所以神说我要把他们消灭。然后在14章的13节，摩西也说，埃及人一定会知道这个事的。埃及人呢，如果你把他杀掉了，埃及人还有其他的人就会说，哎呀，耶和华哈，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去了，火了就把他杀掉算了。这实在是太损你的威严了。好，上帝又说好吧。这个不是说我们把上帝说成很幼稚的样子，而是我们说的确是神做每件事要荣耀他的名，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荣耀可言。但是我们也会说神实在也是很宽大的赦免这些人。神到今天也继续在做奇妙的工作，改变我们，要让我们在他的宽容中能够荣耀他的名，成为圣洁，蒙慈爱，而且能够在众人中间显出他伟大的这个百姓哈。好，我们再看下去第15节哈，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诗篇95篇11节是这个誓言。我们看到那个希伯来书讲的也是从这里讲，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怒中起誓，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应该是第六章哈。神凭着应许和启示这两件不改变的事情，他一定要叫 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大福。神也在怒中起誓，我不要你们进到迦南地。好，各位，到底神改变不改变？我们总是说啊，就照神自己这面来看的话，神永远没有改变的，这在永恒中既定了一切。但从我们人这边眼睛来看的话，神会改变的，神会因为我们的悔改而把灾不降给我们，神会因为我们的不悔改而把原来的恩典收回，而把灾降给我们。所以神在这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他，所以神就说，我起誓，我发誓不把他们带到流难与密之地了，因为他们不喜欢进去。是啊，各位，这也是他们寻求的嘛。他们不仅不喜欢那些典章，他们也不想进去。他们说，我们宁愿死在旷野，我们也不要进去。所以神就让他们成就了他们自己的呼求，就是在民数记13章14章他们所说的，他们最希望的是回到埃及，不能回到埃及，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那神就成全了他们的呼求了。这里他们不相信神的作为，所以他们没有安息，他们不能进入安息，不能进入有荣耀的地，他们也不遵行上帝所有的律法，他们心随从自己偶像虚假给他们的安全感。17节，不过他还是没有灭掉这些百姓哈。然后到了下一代的时候，第18节，对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遵守他们的恶规，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就听我的话。20节再一次讲到说，要以安息日为圣，以这一日为我们中间的证据。我们也还是再一次说，圣就独特，这一天是特别的日子，要分别出来的。而我们今天基督徒会说，不是哪一天特别分别出来，也不是哪一个时候，包括主日也好，安息日也好，而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显出我们有因为上帝而有的平安。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守那个安息日就是今日，希伯来书讲的今日，今日我们听他，今日我们信他，今日我们就有这样证据，天天都有这样的证据。21节，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遵守我的典章，然后继续干犯，然后神要将怒气倾在他们身上，但是还是没有把他们都消灭。因为我们在民数记后来看到，第二代的以色列跟上一代一样，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喜欢抱怨，但是神把他们带进去了。好，这里你都可以说，好像跟我们今天看到的18章不一样嘛，神不是都是报应，很公平的报应，但你又不要忘记，很公平的报应，如果神就在今天执行的话，我们都死掉了。所以神都在继续不断的宽大当中。当然对那信靠上帝的人，神在宽大中也真的在报应。如果你今天真的凭着信心，神也在报应，用好的在报应你啊，不也是一样吗？神也在用宽大在报应那些抵挡上帝的人呢。总之，我们都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父子孙每一代都是。那父子孙每一代里面也都有属他的人，在摩西那一代里面，最少我们想到有加勒和约书亚，在以后我们相信也都有。到底谁是，外面的割礼看不出来，外面洗礼也看不出来，我们内心圣灵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好，继续在25节讲到说，神就任凭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的恶规，然后他们将一切投身的金火，投身的金火就学上了埃及人的风俗，把自己的儿子献给偶像。那神任凭他们了，任凭他们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好，现在是从埃及到旷野，然后到迦南地了。28节，到了我应许给他们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的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燔烧馨香的生祭，并浇上奠祭。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上去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名叫巴麻，直到今日。这里应该就是指以色列的秋坛了，是一个切身为民的东西。我们讲过，就是神也允许他们这样做，但是最好是不要这样做，因为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有敬畏神的身份，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里容易跟迦南的神 或者祭祀的风俗混在一起。以色列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就这样，进去的时候更是就学习当地的风俗，在混同的宗教之下惹神的愤怒，所以神不被他们求问，然后越来越堕落，到列祖到士师结束以后，大卫或者偶尔有几个好王表面上好一点，但是很快的时候他们又离开上帝了，所以最后他们被赶出去了。那这是32节，他们又到外邦去侍奉假神了，但是神会把他们带回来。在33节，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总要作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惩治你们，然后会把你们再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各国中把你们聚集起来。这个分散是刑罚，但是分散也是一个祝福。我们说了，分散到各地有一点像传福音的意思，把上帝的公义显出来。聚集是祝福，就是他们在一起聚集敬拜上帝是祝福，但聚集也可以是不听神的话，像巴别塔的人一样哈。那我们下次再谈聚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天天扶持我们，每一堂课都扶持我们。今天你继续保守孩子，也保守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